我在想，哎，什么是 City Walk 呢？
对，它在你鼻腔里面的时候的那个感觉，还有你抬头看天，一年四季天空的高度是不太一样的。
大家好，这里是 Holy Duck 户外频道，我是老柴。细心的朋友可能听到这一期的背景会有一个浅浅的钢琴声，是钢琴吗？
我也不确定，说不定大家听不出来背景音呢。
啊，
也许不会太大。
嗯，因为我们这一期是难得的一期外场录制，我现在在一个非常符合今天主题的地方，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北京 City Walk 路线推荐。那我们现在在北京的二环内金宝街，非常漂亮的这两年口碑很好的一个商场，就是金宝汇的一层，在大家喜欢的 Shifter 的店里，跟我们的返场嘉宾苗苗来录这一期。Hello， 苗苗跟大家打招呼。
咱也是没想到会来第二回。
对，苗苗是我们即便流量不高，但是仍然这个数据排前三的这个嘉宾。当然我们不是数据导向，所以邀请苗苗回来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很 chill 的这个播客。我最近在想啊，就在媒体上看到铺天盖地的关于 City Walk 的讨论，我在想，哎，什么是 City Walk 呢？不就是在城里走走吗？
对，
我就想到说，有些人呢，在这个城里不知道走了多少圈了，然后还住了很多很多年，还那么热爱这个城，脑海里面就瞬间就想到了苗，然后想，哎呀，这一期原本我想的是有几位这个文史的博士，建筑学的博士，后来我在想，如果我心里面有谁特别热爱城市的行走的话，尤其热爱北京的行走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几个人，但是有谁能把这份爱坚持了那么久，还很勇敢、很坦诚、很浪漫的去表达的话，我觉得是苗，就是他不但是自己很热爱这个城市，然后通过他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同时他也在影响着周围的一些人。我通过他的眼睛或者通过他的这个脚步的丈量看到的这个城市可能有更丰富的内容，所以我这次就邀请他来聊一聊。
我好紧张啊，因为最早那个柴跟我说哎呀，你这是一个文史相关，然后我立刻我觉得我不可以。
我没有说，我只是说我原本想邀请一个文史的方向的一个博士。
因为我很有幸的，我上回来的那一期被大家听过的话，大家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历史系的学渣，我就特别怕柴问我一些关于历史古迹上面的问题，我想我完了。
但其实并没有。所以我们在的这个地方，我刚刚一路过来路过了朝阳门南小街，就因为我一直在低头工作，然后抬头的那一瞬间，北京十月的这个阳光打到出租车里面来，然后你就看到外面还是那个北京，就是好像是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跟这个二环内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似的。
是的。
所以我就来到这儿，我都特别开心特别兴奋。所以开始之前我想问问你，印象中的就突然 City Walk 这个词就火了，你心里面什么叫 City Walk 呀？
我理解的 City Walk 可能就像你说的，在什么就是在市区里走走路，它可能对我来说更像是用步行，比如说我们骑自行车或者是驾驶机动车，它代步其实代的就是步嘛。但是其实可能因为像我可能之前比较长的时间就是生活在东城区，那它其实并没有多么的大。然后自己在自己经常生活的区域里面，其实你是用步行就很方便的抵达的。以及就是很多时候好的季节、好的天气，以及有很多就是你比较了解的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些好看的路线，然后你就会去走一下。这可能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步行或者是散步。但我想现在的这个 City Walk 可能很多时候是比如说是被平台或者是商家们所鼓励，但是你总得又去创造出来一个词儿。所以也许最后就这样到了 City Walk， 我也没有去 考古或者是做 research 最早这个词儿是谁先来用的？
嗯，
哎，我不知道柴有没有，
我也没
有搜过吗？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的体感是突然火起来，还是小红书带的嘛？
是的，
嗯，我自己的感受啊，可能说起来有一点残酷，就是因为可能最近大家收入逐渐减少，所以去外面去真正花钱旅行的人，会减少。
对，
但是人们的兴趣或者他的情感总是需要有个去处的嘛，所以平台就把我们司空见惯我们日常的行为方式之一给包装出来。
嗯、对，
嗯，
就是如果提到说，哎，为什么 City Walk 现在忽然这么火？我的中年朋友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哦，这就是消费降级啊，这可能就是大家会第一想到的。
嗯、
然后我觉得可能还这当然是一个我也赞同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它其实也是一种浅浅的户外吧，
嗯，
就也还是因为经过了过去三年之后，然后大家相对更愿意去走到室外，
嗯，
去，这可能是一个简单的户外的体验，
嗯，
因为我们毕竟，比如说我出去京郊徒步啊、爬山啊什么的，还是需要付出一些整块的时间嘛。但是如果我们在市区里更好抵达，然后它是一个更轻量版的户外体验。
嗯、
所以就是一是因为消费降级，二是因为大家的确也更珍惜室外的空气了。所以，
对
这两部分原因吧。
我还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叫向微处看吧，就是这两年正念特别火，然后我也最近受人邀请去尝试了一下他们的正念课程。我之前一直搞不明白正念是什么，后来就发现正念无非就是它强调让你更细节的去看你的呼吸，然后去看你身体的感受。因为最近我们大家都可能阅读了很多关于日本过去20年或者30年的经济的一些复盘，然后想说对我们此刻的中国有没有一些借鉴。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点，就是可能正念也好，或者说大家回过头来看自己熟悉的居住的城市也好，它是人们意趣的一个新的取向吧。就可能大家不再谈论那些所谓的宏大叙事，可能更愿意说啊，其实我在的这个城市也还蛮好的。它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我觉得可能也有这种兴趣取向方面的原因。我不知道，
也是
对，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无论是不是平台包装，但这件事情我自己还是觉得是一个正向的有益的事情，就鼓励更多人走出去，以健康的方式跟你的城市发生一些关系，然后过程里面你可能也会跟朋友去聊一聊。所以说到这儿，苗，你之前的这个旅行方式，我们在讲北京之前啊，你过去那些年去过全世界那么多地方，我记得你的旅行方式其实在不同的城市里面还是以走路为主，是吗？
对，总体上好像是哦。
嗯，
对，走路、骑车，然后短暂的租摩托车，也会有一些公共交通，但是肯定会优先走路吧。
为什么呢？
就，你知道，不管是当然就我肯定也有很多这个自驾的机会啊，但是如果前提是这个地方是比较支持自驾的，如果是在市区里面，它并不是有一个那么长途的需要我们去开车的，这种地理环境的话，其实就是走路就是可以让你360度的沉浸在这个环境里嘛，就是我们的五感都是浸泡在这个环境里的，就是你可以闻到这个城市里面的空气是什么味道的，然后阳光在身上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温度、气味，然后周边的声音，可能都是步行肯定是可以让你最完整的、最细致的体验到上述的全部的，就是一个最深度的、最直接的体验城市的办法吧，它肯定会比你，比如你包一个车，然后有一个司机给你开着，然后你到了一个，哎，你透过这扇窗、车窗看出去说这个地方好像值得停留，然后你再下来停留，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我相信肯定有很多很多人是，步行大法好。然后包括说现在大家很喜欢骑行，我觉得骑行就是我们需要比步行更快一些了，需要比步行到达更远的地方了，但是又可以相对保留更多步行的好处，在我看来啊，其实就是在
在我看来可能骑行是步行的 2.0、但是它不是说它是机动车的降维，而是说它是步行的一个升级。
你去过的这些城市里面有没有一两个让你觉得它步行的感受让你特别好？
柏林，我一下脑子里面会想到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它也不是那种，就这种地方的旅行也不是那种你要频繁的去自驾到一个什么地理公园什么一类的这种，它还总体上还是一个城市嘛。然后我又作为在那个城市没有拥有一辆自行车的人，然后我记得我在柏林逗留的那三四天还是四五天，我有点记不得了。其实我是没有去坐他们的轨道交通的，其实他们那个轨道交通也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我好像就是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好像全都一直在靠疯狂的暴走，在我的印象中，以及有一些时候我好像是租了自行车，就那个城市就是很多人会说就是柏林会和北京有点像，当然也有很多人说纽约和北京有点像，就是它又很规整很干净，引发极度舒适，就你懂，就那种可能很龟毛的或者有强迫症的人也会觉得待在那地方很舒服，然后如果是在一个还不赖的天气里走在路上很好，它你的沿路可以看和体验的实体的密度也比较高，比如说你可以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很小的地方，它其实有一个还挺地下的一个艺廊，但是这种就是如果我们坐个车或者骑自行车就是一转瞬就错过了嘛，但是我们走路的话每一米在发生什么我们都可以知道，它就很适合这种这也不叫信息密度吧，就是那种出其不意的体验会比较多的这种性格的城市。你说如果我们去一个城市它就是那种目的地 A 和目的地 B 之间可能基本没啥东西，对，你可能开的车还 OK，但尤其是你说像对我觉得像可能很多人不觉得北京是这样的城市，我觉得北京是这样的城市，然后上海也是这样的地方，成都很多很多地方可能都是这样的地方。
我自己想起来两个城市，一个是罗马，就是因为罗马是旅游城市嘛，但它旅游城市的原因是它和比如说它和巴黎不一样，就是它相对巴黎来说它可能更紧凑，所以就像 你说的每个地方我走来走去其实就很快可以抵达。
紧凑这个词儿合适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有比较纵深感，因为它有不同年代的一些建筑，然后都非常奢侈的堆在一起，所以你随便走走，你一转身就发现，哎，这个是古罗马时期的东西，哎，这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东西，它是错落有致的，它又不像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可能相对来说时代也比较集中，风格也比较像，所以罗马其实是一个特别适合走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是菲律宾的马尼拉，就反而不是它的那些有名的目的地，是我个人的体验，我自己是一个超爱步行去旅游的人，倒也不是因为别的原因，甚至我也不爱骑行，因为骑行你还得带个自行车，我老觉得有身外之物会让我压力很大。
那租个自行车呢？
对，我也会觉得你还得怕它丢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包括我以前出门有孩子之后被迫不得已添了一只旅行箱，我是一个没有旅行箱的人。
哦，你之前一直背包？
对，去哪里包括出差都是背包。
哇，
对，所以你就背着包去走路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就是自己，就是我可以独立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城市对话。然后在马尼拉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段距离可能误判了，它其实特别长，我们穿过了贫民区，其实有一点点危险，但是在那个地方其实你会见到真正的人家的生活，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可能有一些做海鲜生意的人门口有翻着的死鱼的这个整筐的死鱼，然后有那种鱼腥味，然后有些人家门口有那种穿着破掉的鞋子的小孩子，但露出很童真的笑容在那里做作业。对，然后也有很老的老人，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去看着这个城市。那暮色沉沉下面其实他有生机，但有更多的贫穷和混乱，就这种感觉。因为旅行去看什么嘛，因为假设我们从马尼拉停留之后去别的城市，你就会看到很多白人、韩国人、中国人在那里就是很好的这个度假村和海滩，其实那是世界的另外一面嘛，所以 我觉得我喜欢马尼拉 不只是喜欢这个城市，可能是喜欢这一类城市或者这一类体验吧，就可能是只有你在步行的时候你才会抵达，而且这些可能在攻略上都不存在。
对，嗯，是的，
嗯，所以我觉得看到越来越多人去讲 City Walk 也挺好的。
嗯
嗯，当然最近我也觉得有一点点紧张的是说，哎，怎么大家把这个事情搞得特别的正经，然后有很多路线出来。其实我特别的害怕路线，是因为我不太会看地图，然后我也不喜欢看地图。
嗯，
然后你有路线了，就好像一定要像做作业一样从 A 到达 B， 这个事情是让我精神有一点点紧张的。但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个概念也还蛮好的。
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必经的过程吧，就好像那个，嗯，大家就是刚刚开始在互联网上流行，就是徒步啊和露营啊什么的时候，嗯，有一部分的网友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儿，形式大于内容，就是但是其实也蛮好，就是这个东西先有更多的人认识和接触，尝试，然后他度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他可能要么就是啊，我赶完时髦了，我们继续去做别的了，赶下一个了，或者是就是没意思。然后他要么就是他可能度过了那个阶段之后，他以后就会按自己舒适的方式，对，他就留下来在这个爱好的铺里面，就以他自己的舒服的方式。我相信舒服的方式，比如说用于 City Walk， 他肯定不是说我今天要拿着一本线路攻略，然后还比对着我的地图，还要说哦，这应该是第一站先到恭王府，然后再到什么什么什么。
是的，是的。
但是得先有这个阶段吧？可能下一个阶段是他先尝到一点甜头，觉得哦，原来我在北京的秋日里面出来散步这么棒，原来这个城市里面有这么多细微的美好，我感觉到自己被深深的抚慰了，觉得真是不赖呢。今天我又新陈代谢挺好的，并且又更了解我居住的城市了。那他可能就有下一次的时候，他也许就不会赶这些路线了，他就是随机的去到了一个片区，然后用一种更开放和友爱的那个眼光，就像你今天一样，你只是路过了朝内南小街，然后又觉得啊也不错呢。
相当不错呢。以及你刚刚那个形容真的是很妙，就新陈代谢也很好。我看现在小红书上很流行说，嗯，你长着一副看着那个月经特别规律的脸。
那柴，我觉得你就是长了一副月经特别规律的脸。
我真的是非常荣幸。以及他确实挺规律的。哎呀妈呀，这个节目的尺度有点越
大，你看起来就会比较规律。
对，太开心了，今天得到了本月最高赞赏赞誉。对，所以说回来就是刚刚讲到为什么邀请苗来聊这一期，其实他还有一个深深的烙印给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所谓的 City Walk， 我们今天聊北京，我觉得首先是真的热爱北京的人，以及具体到说他很了解北京哪里庙的人。这里面呢，因为苗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创业的经历，其实你最早是在东四有一家自己在整个北京都小有名气的店铺，但是你当时的选址其实就很神奇，当时在胡同里面开小店的先锋的店主其实不多，在那个年代，当然现在非常多了，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地方。然后后来你又去到了银锭桥，然后现在又来到了金宝街。我想聊聊就是你在做你的店铺选址的时候为什么会选到这些地方。
哦，那个因为我们先说起最早的那个缘起啊，就是还是说回当年在东四那会儿，也是很巧，我的那个布财的那个断更了 N 个月，终于又更新了那个这个播客里面就
跟大家说叫什么名字
啊？板棚酒桌，老板的朋友在酒桌上聊天的录音。
哦，原来板棚是这个意思啊！我以为是一个什么样专有名词。
哦，就是像板棚菜，就是指那种不会给你很明确的写到这里，但是板棚来了，我可以给你做。
哦，它确实是一个专有名词
啊！对，
哦，长点见识。
就正好在那期里面，就朋友就正好就聊到。就关于当时在东四的历史，当时其实是凑巧了，我们当时就是选址的时候我们是挑了，比如说我们可能先选了五六七八个地方，然后我们很 很理性的去蹲点数人头、
嗯、
再来下一轮筛选判断这个地方行不行。然后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比如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可能就经常出来打引号 city walk 吧、
嗯、
所以其实我对东四西四什么的我都很比较有了解，我大概知道就是这些个商圈是什么样的、
嗯、
当然那个时候的东四跟现在看起来截然不同啊、
嗯、
但是原理上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它都是就是东城区和西城区你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在比较商业上商业方面相对的主干道，
嗯，
然后这些主干道上会有一些聚集的商圈，所以东四其实是当时在选址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很轻易的想到然后就把它划归到可选项之一了，
嗯，
其实就是一个你可能以前也就是了解就是嗯哦，还以前我那朋友就问我说东四现在是 City Walk 最火的，说你当时就是为什么选这个，然后你现在怎么看东四变得 City Walk 很火。然后我的感受其实是东四从历史上到现在没怎么变过、
嗯、
东四就是一直就是一个商业上还比较集中的商圈啊，它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想到的，只不过可能说在这个城市里居住还没有那么久的人或者是外地游客什么的、
嗯、
他可能不了解过去的北京城的一些民间的历史的状况或者民间的经济商业聚集的状况，所以他可能会觉得哦东四一个新词儿，
嗯，
不是啊，东四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很容易被选择的商圈啊。
但是呢因为你当年的小车甜品店开在那里的时候，它即便是一个还蛮繁荣的商圈，可是它的目标消费群就像你说的其实更多的是老北京人，或者说是就当时你们在那里还是蛮异类的，就是现在变成了一个就我觉得从有了小车之后那段时间开始往后青年人越来越多的聚集到那里去，可是再往前其实没有，我的印象
其实也是有的，但是就是贼拉少
啊、
你就比如说钱粮胡同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胡同，你、
嗯、
说独库的那个独库早年的办公室加库房加沙龙所在地、嗯、也就是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化界的名人当初都在那儿出入的钱粮美术馆，
嗯，
就在钱粮胡同啊，彭磊卖铁皮玩具的那个玩具店、
嗯、
最早也在钱粮胡同，
嗯，
这些店都比小车开得更早，
嗯，
然后有包括说东四四条里面会有一些当年的中餐的网红店，什么酷虾还叫虾酷呀，什么这个那个的，他们都比小车开得更早
啊、
其实当时你要说从绝对数量上，
嗯，
肯定就是跟现在这种互联网黄金下的网红店那就是太少了，
嗯，
而且独立做店的人也很少，
嗯，
但是在相对数量上其实已经算多了
啊！对你一说，唤起了我非常多的回忆。
嗯，
钱粮胡同还有一个咖啡馆，不知道现在还开着没有？就当年十几年前是我的最爱，是有一棵树的下面。
钱粮美术馆
啊，就是钱粮美，对对对对对对，树就是
树是大树
大树的
树，
对
对
对对对。
现在不在了。
哦，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越南餐厅。
苏苏啊，苏苏的老店，
啊、对对对，
现在苏苏就是留着新店了吗？
啊、对，
你看，你也是那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东四的人，
我是被你带到东四的，
是谢谢谢谢姐妹捧场，来东四看我，
确实是因为比如说我自己的经历，我零二年来北京读大学，
嗯、
但就像你提到的，零二可能到零六，我在大学期间其实我是不懂说北京到底哪些地方会更有文化底蕴，我指的是民间的这一部分，
嗯、
那可能。更多的名胜古迹我们是了解的，对，但你想知道说市集集中的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比较有趣的地方我其实不知道的，然后从08、09之后可能逐渐的觉得哎，东四还蛮好玩的，但好像又经历了可能十年之后东四就有一段时间人们可能注意力好像从那里移开过一段时间，
是的，就是感觉东四好像打引号的陨落过一段时间，
嗯，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现在东四这么火，它其实也有政府的主要的努力在里面，我觉得它的火也是 必然的，因为可能区政府包括可能到市里的程度、
嗯、
大家其实是有一个规划的，那它有一个叫什么文化三什么金三角什么的一个规划、
嗯、
其实就是这个三角是指王府井是一个点啊，是三角的一个点、
嗯、
然后隆福寺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是哪来着，我有忽然有点记不清了，也就是说区政府其实现在给它的定位就是说北京新文化中心
啊，
所以它就是把隆福寺带进去了、
嗯、
那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嗯、然后这么多年来都给一些政策支持，给这个导向给到这个区位，它是肯定会火起来的、
嗯、
但是就算没有政府在这里使劲儿的话，我自己也会我对东四现在的火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我老有一种那种，我当然这纯属我自己那种个人那种背后毫无任何学科的理论知识的那种那种结论，就是我觉得差不多十年是一个轮回，
嗯，
该火了，该火回来了，就差不多了。
明白。
你说东城区就那么大点儿，咱还发展哪儿去啊？
嗯，
不是肯定也就是这一片儿了吗？我不知道你有多久没去隆福寺那边了。
嗯，非常久，两三年了吧？
那你真应该去了，你可能会大吃一惊。
啊、
就它的规划现在很可怕，
嗯，
就是商业的面积，然后新增的规划，以及它今年下半年的时候要有新的开街、
嗯，
然后明年我觉得那里可能，我觉得它眼见着应该是二环里面最大的商业体了，啥、
哦、
商业面积，
真的
就是很，我就是啊，就是那种，
讲完传奇的东四，那后来你为什么又选到了银锭桥呢？银锭桥是一个我超爱的地方，
就是其实这些地方不是，可能都不是我。可能都不是我选的，只不过就是这些机会会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或者是可能性的机会到你的面前，你需要去判断的就是这个地方合适还是不合适，想要还是不想要嘛。
嗯，
所以并不是说我自己主动说我就是想要银锭桥，而去了银锭桥，而是说银锭桥的机会来了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我会选。的原因是我的确也还是喜欢有那种城市，不管它是人文景观，还是说，比如我们近代这180年里面呢，说什么帝都八景什么各种一类的，那银锭桥它的确是银锭观山，然后你看到落日和西山，它就是很具有城市代表性，它就是帝都的独一份的，甭管大家对他的误会也好，还是因为游客太多产生了其他的不舒适的感受也好，每一个城市里面就是有那种独一份的，one of the kind， 你没有办法在其他地方再找的体验。就我还是会着迷于这类的地方，因为你要只是把北京看成一个大都市的话，大都市太多了呀，每一个都市不同的地方其实也不过就是那么一些地方和每一个大都市的市民常居市民的气质和性格不太相同，以及注定会有一些建筑景观风土是不一样的。那后者里面你说像除了什刹海的这一个片区以外，还有哪里是能在北京的城市的最中心，然后你同时看到这么多的景观，然后我当时会决定说这个地方就是要好喜欢呀、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北京虽然我们每一天都还是张开怀抱就是迎接那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嘛，因为大家还是爱来首都看一看，但除此以外北京还是市民的北京啊，就是对于市民朋友们来说，我们真的就那么轻易的把我们城市里面这么好的地方比如说什刹海，我们市民就放弃了什刹海吗？就什刹海也可以是市民的呀，就只不过可能我们和游客在不同的场景和时段以不同的方式来享受什刹海嘛，没必要觉得这个片区游客多它就是一个属于游客的地方，不愿意去，然后不想再去经历其中的一些创造什么的，没必要。我是觉得这玩意儿让我得着了，我可太开心了。
是的，
对
我自己喜欢银锭桥，是因为，我2006年毕业之后在雀巢的那份工作，其实需要是到处跑。
哦，
对，
所以你当时还是需要去那边跑客户的。
是的，然后我被分到的片区刚好就在，
我以为是工体呢。
啊，有工体也是我的片区
啊。我因为我有记得你跟我分享过你去工体的故事
啊。工体是在第二家公司，在屈臣氏的时候。
哦，
对，
因为你不是去就是
夜店？
去夜店？
对，夜店做 mixer 的渠道的时候是在屈臣氏。
哦，
对，然后在雀巢的时候，我被分到的片区是西城区中轴线的附近，所以呢，我得以跟着前辈们在去拜访客户的过程里面。我是第一次作为一个萌新的外地小孩儿，然后看到了荷花市场，然后一路走前海北燕，然后到了银锭桥。银锭桥那里那附近还有一个爵士酒吧叫什么？
那不是在银锭桥，那应该是在金锭桥的附近东岸的
啊。东岸还活着吗？
活着，在
啊。这个
它依然是就是很有地位
江湖地位的一个爵士酒吧。
对，
从银锭桥再往北，其实你会去到一个几乎没有游客的地方，就是
大石碑胡同，
是前海，那叫是叫前海吗？
嗯，前海其实是我们当时那个老店面前的那片是前海，再往西是西海。
啊，
西海就是那个真的会没有什么人，
对，
然后你晚上在那里散步的话，非常非常非常安静的地方。
是的，就那个地方让我惊呆了。
哦，太安静，太美好了。
对，首先走过去会有一个野鸭岛。
啊，对对对，有小鸭子的小家。
对，那个地方真的，我每次去到那里，我都觉得那些游客集中在银锭桥，真的是错失了特别大的一块安静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餐厅也很古老。
鱼生吗？那个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孔乙己在岸边的，就在野鸭岛附近。
在西海的，就是南侧岸边。那我不知道还在不在，我去过，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
我大概6年前去，他还活着。
希望他一直在，谢谢。
真的，那个地方坐在那个孔乙己里面吃饭，真的是太快乐了，因为你就在岸边嘛。
对。
然后你出来，无论是哪个季节去都特别好。然后你再往北是北吧走，然后你就会看到山海楼。再到二环边上了，
没到吧？
好，星海楼是在二环边上，就是快到德胜门了，
就快到积水滩了
啊！对，
哦 okay。
然后就那一片就会让我觉得从，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北海公园，后来我觉得呀，北海公园外面有一个完全免费的、完全开放的地方，而且就像苗讲的，那也是市民的什刹海，因为你往那边走，就发现胡同里面住着的就是市民。
过手镜纪念馆还在那里呢。
哦，过手镜纪念馆，
对对对，
包括那里还有宋庆龄故居。
对，是在后海的北洋。
对，就是那片真的是特别妙的一个地方，而且人们就是在那里生活。然后你再往外走一点点，还有那个丽家菜，我不知道还在不在。曾经说是
像还在吧，
可能有某国总统来吃过私家菜，巨贵无比。然后还有像梅府家宴，为什么我说的全都是吃的？
是呢，为什么呢？
是因为餐饮当时我的工作串起了这条线。然后在胡同里面漫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什刹海真的是太妙了。
对，就是其实往西，然后好像那条街我有点记不得，柳荫街吗还是哪条街？其实你走一走，你就会走到想当年拍《我爱我家》的那个楼那一片。
哦，《我爱我家》在那里拍的呀。
对对，有一个小区。我也是会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了解到片区就可以了。就不要我就纳闷，大家不好奇自己探索吗 ？City Walk 的意义不就在于探索和意料之外的遇见吗？
对，
就为什么要按照路线呢？难道这样我们和那些跟着小齐走的外地游客有什么区别呢？
是的，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啊。那我们就拘束在这里，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可以去有随机的遇见，就是四处走走嘛，这个
对，我们记忆当中的 City Walk， 或者说我们长期喜爱的方式，其实就是在内城走，因为它再怎么样你也走不会特别累，因为内城嘛就是这么大。
对，累了扫个那个自行车呗。
对，或者搭个，现在好像没有电车了。
哦，其实还是有的，10几、11开头的还是会有一些，
对，北京的交通这么便宜，
对，
而且内城的公交车也几乎很少遇到拥堵，尤其是非工作高峰期，所以我觉得就感受特别好。那回到银锭桥，因为我觉得银锭桥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地方，你站在那里，那边有那个叫什么烤肉，那个涮肉，
鸭儿，
对，然后这边有我深爱的 Shifter， 前几年。就是苗的店， 对，我在这特别讲一下，就银锭桥以前我最喜欢的体验是站在桥的那个最高处，然后你就可以前看后看，左看右看，看到游客和居民就很自然的相处在一片。但后来自从苗在那里开了 Shifter 的之前的老店之后，我就最喜欢的地方是在 Shifter 的
露台
上
啊，
我一定要，
谁又不是呢，
一定要附上一些照片。Shifter 露台真的是看后海我觉得最好的一个，
看整个西山的天际线都可以看到。
是的，而且北京特别妙的一点就是它四季分明，
对，
它的四季真的太美了，每个季节都有很好的。 对，所以在 Shifter 那几年你跟银锭桥或者跟什刹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可能没有特别局限于什刹海，我觉得那些年可能是跟，也不能说是和北京距离最深的几年吧，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延续了和城市的关系。以前可能只是说一直住在东城，店在东城，活跃在东城，可能会更了解。但其实到了什刹海那片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个你更深度了解的地方。但是它其实不只是对那一片水域吧。因为那个露台好是好在那个地方特别巧，就如果柴能给放点照片的话，就是大家就能 get， 就是那个位置特别巧妙的地方是在于它向西看，也因为是保护区嘛，是不能建筑是不能高于多少的。所以它向西看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遮挡的，我们可以看到北京的西山的整条山脉的形状。所以我们是从在那个位置做那个时期的老店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北京365天里面大概有200多天都有晚霞。因为可能普通如果大家都在比如如果我们都在东三环或者是3.5环生活和工作的话，因为你有很多的遮挡，你可能想象中你就觉得我们朋友圈里面会有一些天会被刷屏嘛，
对，
所以你的印象中哦365天应该有15天有晚霞吧，
差不多。
根本不是，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那儿待着，我们知道一周中可能有6天有晚霞，只不过就是市民在其他位置会被挡住嘛，它没有极端到那种就是火烧云的程度的话，大家就会忽略。
对，
但如果你要站到那个上面的话，你就知道哇，这么厉害。就而且每一天的晚霞天空的颜色都不一样，有的时候紫的，有的时候是粉的，有的时候是黄颜色过渡到蓝色，就是你都会觉得很纳闷，有的时候就是紫罗兰的紫色，就是对，有的时候就是红彤彤的。那段时间可能是我们跟室外户外这个户外不是指山野中的户外，是指就是我们在空间关系上和室外的空气和室外的天空连接最紧的几年。可能是从那个时候会知道说哇，我们虽然以前知道北京有它美的部分在那 ABCDE 美的部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原来是说从每一天的自然城市里的自然条件上来讲它其实也是这么美。只不过可能建筑物太多，水泥丛林什么的，以及大家有太长的时间困在房子里面工作或者是什么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好心情的时候，正好在户外，
对，
正好在晚霞的点儿，
对，
对，所以那段时间我就给我的最大的收获，其实是我觉得我们是被深深的抚慰、祝福、疗愈。就是你可能我们在那儿其实只待了1.5年的时间吧。
这么短吗？我感觉是一个特别长，
感觉是一半辈子了。但我就觉得那段时间哇，真的是受到了这一切给我们充的那个能量，其实还是够后面用很久很久的。
我还记得疫情期间，其实你当时也是在
对2020年第一波疫情的时候。
但是疫情期间原本大家其实都很困苦，但是没有人的时差还仿佛在你那是一个
绝了，绝了，
快快跟大家讲，
就是说。但是其实还是刚才那句话，其实不只限于什刹海，可能还是一个整个北京城的体验。我那疫情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觉得北京城整个就很美。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包括你知道， 这么多年来，直到现在，我猜今年下大雪的时候，依然会有人在朋友圈里说，一下雪，北京就变成了北平，
就变成了一个梗。
对，这简直就跟什么 Wake Me Up for September Ends 一样，就是你每一年都会看到有人发。但其实，你比如疫情期间，我觉得我享受到的就是人口还没有16亿的时候的北京啊，就是一个朴素的、安静的。人口没有那么多的北京城，当时的感受就是完全就是穿越的。而且20年应该是2月份的时候，那一年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雪很多，下了好几场雪。
是。
然后本来路上就没什么人，然后整个北京城都在白雪的覆盖之下。那真是小时候学银装素裹，并没有真的见过几回。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啊，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景山公园并没有封，你还是可以去景山公园的，西山公园也可以去。所以我当时我就在雪天里面爬上了景山去看紫禁城是什么样的，北京是什么样的，又去西山森林公园，然后就看到说，我靠，这就是北京小瑞士。对，就觉得哇，这城市太美了。我当时我这么说真的很怕被大家打，但是也的确是我的内心真实感受。2020年疫情那段时间是我长这么大以来度过的最快乐的时间。
我记得
我太快乐了。
对，我记得我就看你在朋友圈，因为大家其实都还没有蛮焦虑的时候，就是前期的时候，你就戴着口罩骑着车就出门了，
因为外面一个人都没有。
对
对，是。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要求自己每一天都出门，哪怕我只是下个楼。因为我还是觉得保重自己的身心健康比什么都重要，而且你就你自己先别垮掉，别自己把自己吓死，然后也不要让自己的免疫力废掉，就是要还是要时不常出门接触外面的空气，然后每一天都去呼吸一下室外的空气比较好，所以我基本上每一天还都在出门，就是当然也没有做到每一天啊，能出门的时候我还是会出门去没人的地方走一走，散个步什么的。对，
你那段时间去过的地方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里？
可能就是景山和西山吧。因为和日常看到的太不一样了。我还去了七九八，你知道七九八也跟平时一点完全不一样。就是回到了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咱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废工厂，还没有像现在就是。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哎呀，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是学校里面有个师兄，然后他就是比较早年在论坛上面给女生拍糖水片，然后用比较好的设备。
我好像知道是谁
啊，不是我的那位学长，是就其他的一些师兄拍糖水片什么的。有一次就有这个师兄就约我第一次去七九八给我拍了一些糖水片，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七九八。去了之后就是没什么人嘛，那个时候没像现在发展的到处都是艺廊，然后或者是一些艺术品商店，哪怕现在游客小商店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太震撼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啊。然后我疫情期间去七九八的时候我就惊呆了，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呀错乱了，我今天到底是在金溪还是在2007-08年
啊，
就是当时就会有那种啊对那个感受。
明白。疫情期间我印象很深的去的一个地方是苗带我去了 Shifter。 对，所以就是对，因为我们本身也是谈一点工作嘛，就是以工作便利，从没有人的烟袋斜街啊，然后穿过去，然后去看到了银锭桥，在 Shifter 看到真的是完全没有人的什刹海的水面。对，
哦，太安静了，太棒了。
那天后来你好像有点事，然后我就自己下楼要回家的时候，偷偷
自己又转了转，
对，给自己一点点福利，就沿着银锭桥往北，然后自己又走了走，也没有走太远，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好近啊，就像你说到，哎，是穿越了吗？我好像是黄粱一梦，
对，真的，当时真的有这种感觉，对对对
对，对，没有什么疫情，可能只是我睡了一觉，然后醒来，
是的，
在哪里呢？对，就感觉特别棒。说完银锭桥，那你现在来到了金宝街，你对这里是什么感受？
其实选址在因为我们选这儿是因为中间有发生过一些插曲，我们需要搬家，所以不是说我们需要开一家新店，而是说把刚才柴提到的那个在什刹海的老店找个地方安顿下来。然后当时呢，我的选址的原则就有两条，一呢是我希望它是核心商圈的背向的位置，就是它不要在一个人流量特别大然后熙熙攘攘的地方，可能很多人会喜欢这样的选址，我不喜欢。我希望它是你要在拾阶而上一下，或者是鸟巢的背侧，然后它在一个相对安静的需要你再去找寻一样的一下的地
方。
对对对对。然后二一个呢就是我可能它希望它还是在一个这不是一个硬性要求，但是会绝对是一个加分项，就是我希望这个地方有反差感
啊。
对，那其实你知道开在什刹海是有反差感的吗？什刹海在大家的心中，大家只是会把它想成了一个简单的后海，游客聚集的后海，想到的是拉客酒吧，想到那种古早古代游客酒吧，然后如果觉得是一个现代级别酒吧的话，谁会开到那儿呢？就大家就会这样想。
对。
然后，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很有反差感呀，就是下面都是在喝啤酒和拉克，然后那我拾阶而上做一个小酒吧，对，多反差呀，就特棒。
作为消费者，我真的觉得是，就是每次到你那儿就觉得，会想起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哎呀呀呀，还是你有文化，不愧是文学系的。
对不起，我是会计系的。
然后就是，这边也是选到这里的时候，就会大家对新宝街的想就是印象就是豪车、玛莎拉蒂、
纸醉金迷，
永通超豪华，想到的是 Old Money， 想到香港马会，顶多想到富裕广告公司的早年几巨头聚集在这里，其实也就是不过是如此了。可能大家对金宝街想的还是那种好 fancy， 很老钱，然后那样的吧。然后他也没有想到说啊，就是你这么一个总体上气质还比较安静的店开到这种地方，
对，
你是要转型了吗？就是你是要转做大哥生意了，还是要怎么着？就所以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可爱的反差感，蛮好的。我不太害怕这种反差，我反而觉得很有趣啊。
但你自己没意识到你选的三个店址其实都围绕着还是内城？
哦，我有意识啊，就是这么选的呀。
因为你喜欢内城。
其实是因为相对熟悉，我不排斥在其他地方开店啊。就比如说在朝阳区的一些咱们都很熟悉，经常去。经常活动，比如我本人也是一个亮马河流域的居民嘛，就是就有很多地方我也真的很喜欢，只不过就是说你可能跟东城太熟了，就是你这个熟悉就会让你可能更容易的获取资源，然后更容易的下一个判断，更容易的做一些决定，所以就显得好像是你就只想在这里面开，其实它就是阴差阳错嘛，你对这边熟，然后就顺其自然，它就肯定是还是在这边的可能性大一点。我说白了，东四大街，甚至我们再说长一点，再极端一点，从雍和宫桥一直到灯市口，每精准到每十米有什么，我都一清二楚。对，就是太熟了嘛，就
所以这是我想邀请你来聊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真的很了解。那如果让你给大家推荐，我说这个大家也许是在北京生活但没有那么了解北京的比如说刚来工作几年的人，或者上学几年的人，或者就是一个从来没有来过北京的人，如果推荐路线的话，或者也许不是路线就是地点的话，你有哪些推荐吗？
我觉得整个老东城，其实大家骑个自行车骑个半天，其实咱们刚才提到的，你不管是雍和宫还是北新桥还是东四的这一整条，包括说如果我们在中间，我们从交道口那个地方，从北新桥就开始向西，穿过鼓楼东大街去了，就到了中轴线这里，其实把这所有的地方穿穿胡同，或者走走路，其实一整天我觉得都差不多了，因为它并没有多大嘛。但是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不管你是一个新北京人还是一个游客，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你应该去了解了解老城区也好，或者胡同里面也好，或者是本地的市民大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定要去看看。因为我真的觉得很遗憾，有很多人在北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辈子，他好像认识的北京都是东四环东五环甚至东六环南四环的北京，然后他会跟别人说北京有什么好的，没觉得北京有什么魅力。我说没觉得北京好玩啊，我都就天哪，就是北京的好你从来不去，你 never 从来不去，然后你也不愿意花出那个耐心去了解，然后你凭什么下一个定论，你说北京不可爱，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你至少去看看吧，然后西城的话，你说现在其实政府也有牵头做一些很好的项目，比如白塔寺啊，
对，
白塔寺的周边和东城区又不太一样，因为东城区我觉得当初还是有一点点对，现在至少就是胡同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业态了，但是白塔寺的更新它就是把商业留在胡同里
啊，
这很难呀。我最近一次去白塔寺的时候我都挺感动的，因为我会有一点穿越回十几年前在东四的时候，就是或者是十几年前在任何的胡同里面，你还是可以看到胡同里面就是有修车的，就是有五金店，就是有卖大饼的，然后有小饭馆地方菜在胡同里，但你懂现在不是不允许了吗，但白塔寺的这一圈就是它允许你存在，对，这当然这是一个有规划的存在啊，但是它至少存在，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它存在了，就去的时候还挺，对，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最近一个新闻，就是南锣鼓巷即便它已经现在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我们都有点失望，但是他又收到了一个通知，就是好像不可以再卖开放性的那种热食了，比如说
好像是取消了档口吧，你就必须得是多少平米以上的那种才可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那个市场监管的上面就是一个很合理合法合规公平的一个整治啊，就对我们其他商家也公平一些啊，其实你就不应该有一个二房东你拿着一个照然后分给了好几个档口。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对，我觉得很合理啊，就该这么管
啊。不过我特别怀念就我们2006-2007年那时候的
南
锣鼓巷，但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很多家店，我就记得可能有一个咖啡馆叫三棵树，它有三棵树，然后进去之后有一个很低矮的阁楼，是因为它就是老房子，层高就那么点，然后楼上也可以坐，楼下也可以坐，
还有什么扎门呀什么小辫儿，他们不要最早在那儿开店。
对，我跟我先生的第一次约会就在，
哎呀，
过客。
对，
现在还在吗？
扎门是过客啊，我不知道了。
啊，因为我跟小辫儿前两年还经常见面。
过客还在吗？
对，
提到吗？
他的牛皮糖开到了很多地方，但是过客还在吗？
不
确定，
不知道了。
对，然后
天哪，
中戏对面还有一个。
在那个在
戏园儿，是叫戏园儿还是什么园儿？戏就是一个江南菜
啊。那我不知道还在不在
啊？你说的是哪家店？
我本来以为你是要说是那个剧场呢。
啊，
那个
彭蒿剧场。
彭蒿，
对，彭蒿还是往后一点了。就中戏对面有一个他们作为食堂的一个，就叫戏园吧。啊，那个餐太好吃了，那是我在北京吃过的最好吃的江南菜。
我忽然在想啊，如果现在的年轻人们他们不积极的参与到这部分的城市生活里，他们过十年十五年二十年都没有我们这些可以在一块儿这么开心的感怀的事情。
所以现在有了 City Walk 呀。
对，
我觉得它其实更大意义上还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对，
我自己特别喜欢的路线还真的是由你开启了我对于东四的认识，然后去我去开始探索了，因为我发现真的特别妙，就我很喜欢的每年都会走的几条线，比如说从就中轴线从鼓楼往上北下南，从鼓楼、
哎、呀
往南 sorry 了就鼓楼东大街我觉得就很妙，然后鼓楼另外一条叫什么鼓楼前大街，
就鼓楼大街和鼓楼西大街
对，这两条街也很妙，我曾经还在鼓楼西大街上学过吉他，那里有很多琴行嘛， 然后我的那个老师其实后来是很多乐队的老师，但是因为我学了三次之后他觉得我孺子太不可教就把我驱逐出生门了。对，开玩笑，就总之我就自己离开了，然后从鼓楼一直往走地安门大街，然后走到秋丽乡，现在十月份
应该还在吧。
哎，有的我还仍然，而且很奇怪的是它非常有季节性，就它只有在秋天和冬天人们会积极排队，
对，
其他两个季节虽然有栗子好像没有那么排队。然后再往南就是走到景山前街，然后从景山前街再通过有一个胡同，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往右边走一点，然后就会往景山走的路上有一个叫高卧胡同，我觉得这名字特别好，就是你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你高枕无忧，就是高卧胡同。然后再往下就到了北海的某个门，我也不认识东南西北，和那个景山之间，然后就到故宫。这是我常走的一条线。然后我经常还走的另外一条线是从仁义，就离这里很近，然后走到
美术馆，
然后再往美术馆后街。
嗯，
以前20年前那里有个素食餐厅，我本来还打算把人家盘下来，大学毕业的时候，对，我还去打听了怎么贷款啊什么的，幸亏没盘下来。它特别美妙，但是它的商业可能也蛮难做的。然后过去，然后还有一条线就是雍和宫、国子监街，我特别喜欢。就现在可能大家知道像关下呀，还有一个纯白的那个店叫什么，就有很多店在那里。还有哪些线呢？前门附近我也还蛮喜欢的，就包括有杨竹梅斜街，然后杨竹梅斜街上有很多很好看的书店，然后还有一些咖啡厅、酒吧。我不知道现在人多不多，至少几年前人不是很多，独立书店也很多。然后出来之后，北京坊其实我是蛮推荐的，因为北京坊其实人也不是很多，我跟苗也去了很多次，那边有很多好的餐厅值得推荐，就丰俭由人，有贵的有便宜的，甚至无印良品在那里还有一个酒店，还有星巴克的旗舰店在那里。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苗提到的白塔寺沿线有鲁迅博物馆，还叫鲁迅故居呀，可好玩了。我就去看了一下，就是因为鲁迅博物馆的陈设特别的黑色幽默。然后出来之后就有渔夫男还开着吗？
应该还开着吧。
嗯，
因为现在的新店开的太多了，现在那快成了精酿一条街了。
我好久没去白塔寺。
变化很大，你再去看看吧。就是那个整个的改造，对，变化太大了。
还有哪些路线你会比较推荐的？亮马河沿线。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是朝阳居民的话，其实去亮马河走走也好。我自己可能我觉得就看大家想要什么样的氛围了。如果大家只是想要那种晚上特别安静，然后特别市民的话，我会更推荐北护城河的北滨河绿道什么不啦不啦不啦，就大家在地图上搜一下，我已经忘了他政府给他起的名字叫什么了。就是指北二环的护城河，其实旁边也是有修好的绿道什么的。而且它呢，就是虽然晚上也有灯光嘛，它就不会像，哎，朋友们都知道亮马河晚上那都是视觉污染，对不起啊，这亮马河这个项目吧，就是咱们都觉得它水系改的好，但是个灯光呀，这个灯光呀，就是有点太难看了吧，什么大绿大紫什么各种。但是那个北滨河就完全不会，它就是一些暖黄色的照明，然后也有沿着水，就是能亲近到水的一些木栈道。你可以走就是整个二环的北侧的很多公里。
其实雍和宫对面那个河边是吧？
对，但是其实它只是雍和宫
隔着二环，
就它只是中间段嘛。但其实是可以，你是可以从德胜门一直走到东直门的吧。快到东直门，德胜门到快到东直门。对，就这一段我觉得晚上散步是非常好舒服的，就是它会比亮马河可能会更静谧一些。然后亮马河呢就是分时段享受的不一样，就是 我觉得如果既然我们先默认说我们这个东西是推荐给市民的哈、
嗯、
那市民朋友们的话，其实早晨起来的时候在亮马河边跑步或者是去划皮划艇都是特别特别特别推荐的体验。
嗯，
我今年冬天不是今年秋天，嗯，在就是早晨去在那个亮马河划了好几次的皮划艇，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划。
嗯，
因为早上的时候，嗯，河里没有什么人嘛，只有零星一两个游泳的大爷大妈，然后那个体验是很安静的。
嗯，
然后如果你是中午去亮马河边的话，你就会发现，哎，这么多人，但是这些人又不是游客，是什么人呢？都是周边的白领。人挤人，人挨人，就是如果你在现在的这个季节散步的话，散步可能还好，如果你在现在这个季节的中午去亮马河边跑步，你就会发现
跑不动，
跑不动、
嗯、
因为都是穿着你看着是很 OL 风或者衬衫正装皮鞋的人、
嗯、
在那里珍惜着中午的秋天时光的那散步、
啊、
但是虽然我一边觉得好头疼啊，跑也跑不动，哭笑不得，一边又会觉得真好，大家都在珍惜秋天呢、
嗯、
我和他们在此刻一起享受着这个城市里的秋天、
嗯、
这个感受是特别棒的、
嗯、
我自己最不喜欢的是晚上、
嗯、
亮马河风情水岸那个游览的项目起来了之后绿色的灯、紫色的灯、玫红色的灯唰唰唰，然后干冰呲呲，然后你在那个好几个码头，然后你交多少钱可以做一个什么游览项目、
嗯、
然后在那里吆喝的那个时候，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脑仁疼，我就心想天哪，我们的亮马河怎么变成这样了？就是这个时段是大家可以避开的，就是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时段的这一个模块的亮马河是和后海，
嗯，
至于游客向的后海一毛一样，一毛一样，朋友们听我的，一毛一样，那个声光电是一毛一样的，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去，没必要。但是你说再稍微错开一点点，晚上的时候夜幕降临了，
嗯，
真正的降临。你比如说你七八点钟八九点钟在河边跑个步的时候，你又觉得天太棒了，我何德何能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
嗯、
why 祖国，然后你会觉得啊太舒服了，怎么这么好。
嗯， 我坐月子是在亮马河上面坐的。
什么叫亮马河上面坐的？这种奇异啊，
就是我那个酒店的房间楼下就是亮马河。对，就像苗说的，晚上的确是有特别绚烂的声光电，但是它很妙的是早上会有一些老人的乐团，就它有吹萨克斯风的，然后有吹小号的，就是还有干嘛的手风琴的，他们都会唱着苏联民歌，也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体验。就早上去可能也还不错。 对，所以亮马河，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提到你说现在享受着秋天的北京，其实北京的每个季节好像给人的感受又是不一样的。嗯，如果说分季节让你推荐一个地方的话，你来想想春天你觉得北京哪里最好
啊？到处都好，就是春天就是那种你要你只要一出门你就要调动你的感官，就是咱们在路上可能就不要老想着事儿，想着工作什么一类的了，就是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睁大双眼，然后一定要像小狗的狗鼻子一样，因为我觉得每一年的春天就是你都是可以先看到，比如说迎春花可能先开了，
嗯
嗯，然后比如说玉兰接上了，
嗯，
然后在后面你要看慢慢到春天的尾声的时候，月季开始了，
嗯，
就是快入夏的时候，然后这哦，还有中间还有三四月份的时候，抽芽的时候啊，你就看到柳树的抽芽了，然后其他的我们常见的槐树、杨树什么的开始长叶子了。但是就是这都是每一天每一天都有的变化。我觉得春天就是一个全人类的心情都会变好的季节，随便只要你出门，朋友们，春天就是只要你出门就很好。
是的，是的，是的。
你出门的时候，你就可能，也许你今天出门的时候还在想，哎，春天为什么还不来，然后你第二天就发现我靠，我们家马路前的这个绿化带上变绿了呢、
嗯、
然后就是只是这一瞬间你就会觉得更愉快了。
嗯，
对春天去哪儿都好吧，我这实在是没有办法推荐。对，就是可能 或者是如果一定要集中一点的话，就可能就去公园什么的北海什么有带水的地方、
对，让我们荡起双桨，
就这种可能水边会有柳树的地方，可能是不是最早可能你最早就会感觉到春天到来的地方。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是环路的绿化带，
对，
它姹紫嫣红，就是非常慷慨的各种各样的月季，而且它一茬一茬的，先是有迎春连翘，然后到月季，就像苗刚讲的，然后是蔷薇啊，对，就是还蛮妙的。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我觉得人很少，但是很值得去，就是中山公园儿、还有一个是劳动人民文化宫，人更少。对，就是只是说最近几年，因为进天安门的流程变得有一点点繁琐，除此之外，那个地方真的特别好，人也特别少，而且从那可以穿到故宫。那说完春天，夏天呢？你觉得哪里最好玩？
夏天如果是 city walk 的话吗？
我来抛砖引玉，我自己特别喜欢国子监，因为它的那个树荫特别浓
啊，对，
然后墙又特别红，
对，对，我觉得夏天的话整个其实夏天还挺适合东四的，我自己是觉得啊，因为就是东四北大街一直到北京桥南，然后一直到北京桥到交道口，然后交道口到鼓楼的路段上全是绿树成荫的，就那个树冠是基本上已经快接到一起了、就是非常有生命力的那个感觉。而且就算是熙熙攘攘人很多的话，就是那个场景也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平静，它就有点像小的时候我们睡了一个很长的午觉，刚醒来的一瞬间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听到外面的大人说话的声音啊，骑车啊什么，外面的叮铃铃的声音，但是就是有忽然睡醒的那一瞬间的时候感觉到的那种，你说吵吗，它好像忽然你听到了声音，但你又觉得哦，好平静啊，我现在还是躺在我熟悉的家的床上，就是那个感觉。
哇，你好会描述啊。对，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还有个地方啊，使馆区，就是从三里屯北小区
北
小
街，
对，一直到你现在住的那一带。
那边，对，但那边我本来是打算放到秋天讲
啊，
因为可能大家一想到秋天还是会想到使馆区吧，因为使馆区从东整条东直门外大街一直延伸到三里屯的外交就使馆区，全都是银杏树嘛，就可能大家很容易在秋天的时候想到，当然就是可能有点俗气了，但是的确是看多少遍也不会厌烦。还有就是我觉得秋天的河边真的很好，我觉得亮马河最好的季节是秋天
啊，
对，因为包括说京郊的很多山其实秋天最美，不是夏天。插一嘴，就你说为什么大家最近都爱去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最近那京郊那些堵车都堵到不行的那些徒步的路线，为什么大家
什么黄草梁啊黄花岭
那个什么什么沟来着，天哪，完了
啊，没关系，不重要。
是因为秋天的颜色更多，秋天这会儿的时候如果你去户外你可以见到黄色橙色绿色和红色，同理如果我们去亮马河边的话，你现在看到也是有层次感的，你是看到黄色橙色和绿色吗？
现在就有了吗？
有，已经有了。不是，现在都快到秋末了，它已经是最好的时候了，再不去就都要错过了
啊！我为什么这么着急要邀请苗来录这期，是因为我也觉得秋天可能是北京 City Walk 特别适合的一个季节，我怕就像人们说的它北京的秋天像什么人的脖子一样短，所以
我觉得今年秋天相对很长。
很长啊，
对，我觉得今年的秋天特别长。但是可能大家对秋天的判断不太一样。
是的是的。我自己觉得秋天我有一个地方感触特别深，就是鼓楼。因为鼓楼和一直到平安大街，尤其是鼓楼吧，它秋天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就因为鼓楼本楼它上面有很多那种古老的玄字画呀，也比较古老吧，就大概百年前的，然后有很多 它修复了的部分和没有修复的部分，你就会有一种这种岁月的穿越感。然后就是从鼓楼一直像我刚刚说的那条路线走天安门大街，一直如果你再往左拐一点，往东拐一点点，然后走美术馆后街的话，去到三联，这个路线是我自己特别私藏的一个秋天的路线。也会觉得尤其是秋天特别适合去看戏，去一下人
夜
也好，对对对，还是说
鼓楼戏一类的吗？
对对对，或者去哪怕去国家大剧院。我记得有一年的中秋，我们去那儿看了桃花扇，你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人真的应该是在秋天来看戏的。
哎呦
就觉得特别美妙。冬天呢，
其实我你刚才说到鼓楼本楼的时候，其实我会串联到的都是冬天。我冬天的话，我会挺推荐那叫什么中鼓楼文化广场的，其实就是钟楼鼓楼的那一片。对，然后其实就是冬天就等下雪吧。
对，
其实不下雪的时候，我觉得北京是一个很还相对挺适合冬天的城市。虽然我很讨厌冬天啊，我也不喜欢北京冬天，因为我怕冷。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北京就是一个还挺适合冬天的城市，
因为它很大气。
对，就是这种很庄严、很大、很硬的大气的城市，它在冬天里也是特别合理的，就是它有另外一种美，就是另外那种庄严的、凛冽的美。对，就不像是可能有的地方，可能你就觉得哦，它冬天的魅力减分，或者你找不着一种魅力的形态。但是北京就完全不会。你说到冬天，你夏天的时候或者秋天的时候，我现在就比如我这个季节啊，我每一天路过亮马河的时候，我就看那个波光粼粼，我就能看入迷，拍一个 live 图就觉得哇，太美了。但是我脑补着，我就知道冬天的河面是什么样的，我就觉得哦，也太美了。对，然后我一直是觉得季节其实不只是限于视觉的嘛。空气里面的气味，然后那个风速，空气给你的感觉，其实也是都各不相同，每个季节都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站在鼓楼本楼脚下，四季的空气的湿度和味道大概是什么样，我现在都能，我一闭眼我都能想得到。
哦，
对，
而且这一区冬天会有特别迷人的煤烟味儿。
哎，我想到冬天其实就是推荐什刹海滑冰啊。每一年我都要很有仪式感的，我一定会去什刹海滑冰的。一定会去的。
然后买一个冰糖葫芦嘛。
啊，是的。还有就是下雪的时候一定要吃铜锅涮肉啊。我们不就是靠这些仪式感一年一年有滋有味的活下来的吗？不就是这么过的吗？
想想还蛮期待冬天呢。
是啊。
对，我印象中的就是首先故宫这两天大家一下雪就去故宫，我觉得其实下不下雪其实故宫都还蛮好，就像你说的。对，因为它很大气很肃穆，然后我会脑海中想到那个步步惊心里面若曦跪在雪里的那首歌，那个曲子特别适合，到时候我会在节目里面放一段。然后你就会想到雍和宫，因为每年新年我都会去雍和宫祈
福，
但这几年真的是去不起了，现在人太多了，
太多了。
年轻人真的可能也遇到了很多需要祈福的事情。
玄学太受重视了现在。
对，然后就像我刚刚提到的煤烟味儿也很迷人，尤其像鼓楼大街，你就会闻到，
对，它在你鼻腔里面的时候的那个感觉，还有你抬头看天，一年四季的天空的高度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你冬天的时候，你抬头看天的时候，它是一种灰白色，它顶多就有的时候多加了一丢丢蓝色，然后有的时候它更偏灰白色，然后它就会有一些鸟在空中去盘旋了一下而过，然后你的鼻腔里面此时就带着北京的空气里面那种凛冽感，然后你深吸一口气，然后你觉得靠。对，因为北京一年四季都太不相同了，太好了。你说春天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类都和所有的时候的，就是跟所有的小动物一样，你能感觉到体感上面的春暖花开，然后大家都会 水也动了，虫儿也动了，然后叶子也绿了，然后人们都走到了街上迎接这一切。你会看着饱和度越变越深，对比度越变越高，然后夏天的时候北京就还挺性感的，它就是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就是还是可以所有的大妞走到街上和小伙子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充满小秘密的夏天。就北京的夏天还是那种大喇喇的夏天，在我的心里啊、
哦、所以夏天其实三里屯也是很值得推荐，因为辣妹帅哥特别多。
就是它就是一个还是一个热热情的夏天。然后秋天就是美啊，就是大家虽然都吐槽北京秋天短，但是北京秋天就是很美啊。而且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大家觉得北京秋天短，是不是因为你该加衣服的时候你骗自己说现在是夏天，然后该就是等本来现在是深秋美好的季节，你非说妈的北京的冬天又来了。但其实我们按照节气来感受，我们今年温差忽然大了的那一刻，其实就是从立秋那会儿开始的，就是在那前两天忽然温差就大了，晚上你出门光脚脖子就开始觉得有点凉了。其实我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就把我的冬装翻出来了。但是那已经过多久了，从如果你从那一刻开始起你就开始去观察秋天的变化，植物的变化，空气的变化的话，我觉得我到现在我今年已经享受了快两个月的秋天了。我都觉得今年怎么这么幸福啊，北京的秋天这么长。因为往年到了现在就十月下旬的时候其实已经很冷了。快到万圣节了，去年万圣节的时候我冻得跟傻恩一样。就是然后我九月底的时候在家里已经有开空调的时候了。我十月中的时候我已经把羽绒被拿出来盖了。但是今年的这会儿我夏凉被一直盖到了前两天，然后羽绒被拿出来之后就觉得好热呀。对，今年其实冷的降温有点早，但是冷的很晚。
你对季节的体感真的很敏锐。
我每一天都观察，就是对。
哦，说到冬天，我刚刚又想起一个地方，我觉得也很值得推荐，就是国贸商城。
Why？ 为什么？
因为它每年冬天的仪式感做得非常足。
啊，你说圣诞节装饰是？
对，你会发现所有的奢侈品其实都有很好看的橱窗。
每一年可能那个大圣诞树其实就是国贸那边的那个，可能会
是的，是的。然后就大家就开始放各种爵士乐，包括 Nova 什么的。然后以前东直门还有那种卖音乐盒的小店，但现在不知道。还有就是有一些酒店的点灯仪式，他就会觉得。不管你有没有信仰，你仍然觉得哎呀节日要来了，就那种感觉。
我爱过节。
我也爱过节。找各种理由来过节。对，所以哎呀北京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今天说的这么一大堆，我们好像说的不是 City Walk 的线路，说的还是热爱生活。
但其实我觉得更好的是可以把我们已知的一些特别美妙的地方分享给大家，这样大家就可以去有所启发。然后最后我还想问你两个问题。一个是因为你对北京真的太熟悉了，你有没有一些私藏的小众景点可以推荐给大家？
小众景点啊？
对，就是很少人们被谈及的。
哎呀，其实你说像法海寺你去过吧？
法海寺很棒。
壁画那个。对，你说以前呢算小众吧，现在是不是不算小众？
也还算吧，
还算小众。
嗯，
我觉得像这个就一定要去啊。然后我自己
现在还能看吗？壁画
是不是要预约吧？名额很少吧，什么一类的，管理会更严格了。就大家可以去网上好好查一查。但是我觉得那是值得去约，值得去等待。值得安排时间去。然后岩山塔林，但是岩山塔林现在已经不算是一个私藏的宝藏地了，因为它现在又重新作为一个景区，景区来开放，但是还值得去。哎呀，但是这个是不是说的都算是在市郊啊？就不算在市区？
都可以。
市区里面，其实我真的最内心私藏的，其实就是北冰河。因为很少有人谈到它，你说亮马河人人都在谈到它吧，至少就很少有人谈到说，哎，我去护城河边上转一转。 对，就为什么不呢？它真的没有比亮马河差到哪里去。还有像刚才说的西海，西海我觉得可能对北京人来说人人都知道吧，也可能大概率只要住在这一片儿不算太远的都去遛过弯儿。
嗯，
但是你要说外地游客或者是来那个北京居住和体验的，大家也很少想到在西海散步。
对，
西海是个很值得遛弯的地方，好安静的，那是真真正正的城市中心的，我觉得那就是居住在北京的好的体验。
嗯，
哦，
嗯，
还有就是我想插一嘴，刚才你提到了故宫，我也能感觉到，就是看网上的很多网友，这些网友其实可能就是比如说新北京人，就是他可能他不是北京老北京人，但是他现在他来了北京生活，大家普遍对故宫的定位还是说是一个旅游景点，外地来朋友了，我带他去逛一逛，或者是因为故宫这些年的文宣做得很好嘛，
是
的，然后大家可能去拍拍猫啊，拍拍雪呀、什么各种各种的，但是他还是作为一个他觉得这是一个游玩的地方。但是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故宫博物院呢，同学们，全中国这么多城市，只有我们居住在北京，我们日常去的博物馆是故宫，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我们日常可以去的博物馆，一年四季都有季节特展，比如说秋季的特展是一个茶文化展，这就是OK， 我作为一个市民，我离故宫，我骑自行车我就到了，然后我就是去看个展，我不是跟游客们去挤那个我要从大门怎么怎么好，我看多少多少大殿，这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博物馆。他才收我60块钱，那么多的网红的那些艺术馆，咱就不说他的门票是多少了，但故宫就是你预约好了你就去，特展还不额外收你的钱，大概率都是在午门展厅，你进去了之后你就在那个展厅门口扫个码登记一下，你就是去看这个国家一级水平的这种展，就在咱们家门口，珍惜起来啊，朋友们，就想到故宫一类的地方的时候，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旅游景点。你说生活在大家都知道生活在北京有很多的弊端，毕竟什么空气啊，人口密度啊，什么各种的不是很占优势，但是你说它有什么好处呢？不就是我们遛弯的时候就是可以在护城河边上遛弯啊，我们每一天看到的就是另外的一种安宁祥和，一种恢宏庄严，我们遛弯就是在这种庄严之下遛弯的，就是这种静好。对啊，是啊，在角楼边上遛弯，这也是一个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一个体验。
是的，
然后我走两步其实就是一个历史留下给你的一个古迹也好，或者是你现在依然可以步入到里面去体验的东西也好，你可以看到，就像刚才我们提过那么多回的，你可以看到一年四季的鼓楼本楼，就不要只是在下面的红墙，然后以及那一个鼓楼东大街的那个牌子下面拍那种小红书上已经不能有5000万个网友拍过的照片了，就大家能不能对自己更有要求一点点，我们可以多走两步，然后多有点自己的想法，然后多去看两条胡同，就是不要就是我走到这里了，好，我现在可以拍照了，把那块黄色边白底红字儿的那个路牌拍完了，然后就撤了，就有那么多可以享受的地方，这才是我们生活在北京的意义啊！生活在北京就是有那么厉害的，就你不管它是城市规划，它是历史水系的相关的专家，还有你说等等等，还有一些比如外面的外部的建筑设计所，总多方参与才有了现在的亮马河水系的改造。虽然那个紫色的灯太恶心了啊，就是刨除那个不提，你说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城市里多么幸福，我们住在其他的城市哪还能经历这种程度的改造呢？你出了小区之后可以享受着这一些，这每一天种种这种感动才是真的是北京带给我们的，就所以强烈的呼吁就是多走出家门，多去几个地方看看。
描述完我都特别激动，我看他也已经聊嗨了。对，因为我觉得生活在北京真的特别幸运，或者说生活在 这些有历史沉淀的大都市其实都还蛮幸运的、
嗯、
对，因为我们享有的公共资源真的还是还蛮优越的。所以就像他刚刚提到的，故宫其实是博物馆，如果我们要聊博物馆的话，可能又是很漫长的一期，
又是一期，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再聊。而且其实政府给了这么大的补助，我们要付出的这个金钱也很少，就能得到巨额的精神财富。嗯，我觉得其实都可以聊聊。嗯，今天时间也还蛮有限的，已经聊了差不多
快俩小时了，
一个半小时，对对对。但我觉得北京其实是前两天我们还聊啊，就说一个人真正有魅力体现在哪里，我觉得是复杂性，是你不断去挖掘发现它背后还有很多很多层的内容，而且每一层都十分的精彩。其实我觉得北京就是那样一个人、
嗯、
就是毋庸置疑是一个具有魅力的、具丰富和有沉淀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期其实只是浅浅开个头吧，给大家一些启发，关于 City Walk 我们能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嗯，然后最后苗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哎呀，暂无了。
我就给大家推荐，就如果你最近确实想出来走走，但还没想好想去哪里的话，一定从朝阳门南小街走过来，因为那不是一个网红的路线，那里就住的居民，就是非常多的居民在，其实离朝繁华的朝阳门，离外交部不远的地方，你走过来就走到了居民人家，然后一路走到金宝街，你的感受会非常不一样。我觉得，这里有很多现代和过去交织的部分，然后有金钱和普通交织的部分，然后你走到金宝会，然后转个弯拾级而上，你就会来到了 Shifter， 你就能遇到苗，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这里做客。如果你想知道关于 Shifter 更多的内容的话，可以在公众号搜索，
对，
SHIFTER，
对
啊 ，Shifter， 嗯，好。
好的，祝大家秋天快乐吧！
好，秋天快乐，给我的剪辑压力很大，我要尽快发出这期。那大家拜拜。Everybody feels kind of weird some days. Hey, hey, it's okay. Everybody feels kind of weird.I should get up out of bed, I should probably drink some water. I should, but I know that I'm not gonna do the things statistically that make me feel better. Get outside and out my mind, I know I'll feel better. Scrolling through the videos and pictures. Scrolling like my eyes are drinking liquor. Feeling overstimulated, maybe it's a sign. If I'm here any longer, I'll get tan lines from the brightness. Nothing's really wrong yet.Nothing's really wrong yet. Nothing's really wrong. Hey, hey, it's okay. Everybody feels kind of weird some days. Hey, hey, it's okay. Everybody feels kind of weird some days. You don't have to try to please nobody. You just gotta try to please your own body. Hey, hey, it's okay.Everybody feels kind of weird some days. Okay, I got banana socks on. Like, could I get any cuter? Grab a cup of tea and I'll walk to the computer. Oh, you're fucking kidding me, another school shooter. Suddenly I'm startled by the chances of my future. A parade or a concert or a theater or a school. Can't prove I'm any safer in the comfort of my room. But somewhere in Malaysia there's a plane that disappeared. And no one talks about it, and I think that's pretty weird. So what if it was me? My chances aren't that far. What if the plane I take next week ends up where they are? This isn't making any sense, and now I'm kinda spiraling. Take a deep breath and keep reminding. Hey.